阿拉丁和神灯第六部分。宰相心里有数，他如实地对国王说，
圣上，按我的主意，辞去如此门第不当的婚事倒是有一条妙计，而且还能让他有苦说不出口。谁叫他不知天高地厚，想高攀公主，而自己又是一个一名不闻的穷小子。主上可以开口索要一个他无论如何拿不出来的高价，唯有这条办法可以令他断了念头。
国王赞同宰相所献之计，他盘算一番后转向老妇人说道，
好心的妇人，苏丹王必须遵守诺言，我当然也不例外，很想使你儿子高高兴兴地和我女儿成婚，但我不能两手空空地把女儿嫁出去。你回去告诉你儿子，只要他进贡40个足金盘子，盘里装满珠宝，个个都要像他上次送来的一般大小，盘子由40个黑奴端着，再由同样数目的美丽端庄衣着华丽的白女奴护送进宫。满足了这些条件，我一定把公主许配给他。去吧，现在就去告诉你儿子，我在这里静候他的佳音。
老夫人再次叩拜后退下，一路上她暗自为儿子愚蠢的念头发愁。她从哪里去找这么些足金的大盘、多彩的珠宝来填满国王的欲望啊？难道她还去钻地洞、从树上摘？就算得到了金银珠宝，那些黑奴白奴又从哪里去找？这回一定完了，他一定十分不满意我的这次任务。他带着满脑袋诸如此类的想法进了家门。
孩子呀，他对儿子说，我劝你再也别胡思乱想去娶蒲德公主了。今天苏丹和蔼地接见了我，他也是向着你的，但我拿不太准，从我话里你可以猜到是宰相又让他改变了主意。我向国王陛下陈述了3个月的期限已到，请他实践诺言时，他没有立即答话，和宰相咬了一阵耳朵。
母亲接着把苏丹的条件和订婚时所要的巨额钱财详详细细地说给儿子听，最后告诉他苏丹急等回音，
不过我想他会等得不耐烦的。
妈妈，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长久，国王想利用这过分的索求来阻挡我的要求，他完全错了。我还以为我会面临更大的困难，为这美丽绝伦的公主，国王会索取更高的彩礼。现在我很高兴，他提的要求对我和公主来说不过是小事一桩，让我来考虑满足他的要求。你弄晚饭，别的你都不用管了。 等母亲出门去市场后，阿拉丁拿起神灯轻轻一擦，和以往一样，阿拉丁对金魔布置下了任务。国王同意将女儿许配给我，但要求40个足赤金盘盛满我取神灯那个花园里树上的珍宝，金盘由同等数目的黑奴顶着，每人再由衣着鲜艳、容貌秀丽的女白奴领路。赶快给我备妥礼物，我要在宰相想明白前赶快送过去。金魔告诉他所有的要求立时可以满足，说完隐身而去。不消片刻，金魔带来了40个黑奴，每人头上顶着一只大金盘，盛满了珍珠、钻石、宝石、祖母绿，每颗都大过以前送的。宝石上覆盖着一方银丝织成的盖布，上面绣着金花。黑白奴隶加上如许财宝，把一个小屋子加上前厅和庭院挤得满满的。金魔问还有什么事可以效劳，阿拉丁告诉他目前没有了，他又不见了。母亲从集市回家，看着屋里这么多人举着无价之宝，惊叹不已。他放下食物，还来不及摘下面纱，就听得阿拉丁说道，
妈妈，时间一刻也不能耽搁，在国王回后宫之前，务必请你进宫献上这份聘礼，作为给蒲德公主的嫁妆，让她明白我办事着力，抱着真心结亲的一片至诚心意。
没等母亲回答，阿拉丁推开大门让女奴们出来，每个白奴领着一个头顶金盘的黑奴。
等母亲随着最后一个黑奴出去后，阿拉丁关上大门，满怀希望等待着，心想这回苏丹收下了这份礼，一定会同意他做驸马了。第一个女奴迈出门槛时，就引得路人驻足围观，等队伍全体列队上街后，整条街道挤得水泄不通，人人奔走相告，一睹着气派场面。女奴们身着豪华衣衫，佩戴价值万贯的首饰，按人群中珠宝商的估价，每件饰物绝不低于100万。此外，高贵雅致的服饰、姣好的面容、富贵大方的气质以及百里挑一的身材，一切的一切实在无与伦比。等距离的队伍默默地迈着步子，头顶上纯金圆盘中的大号珍宝错落有致地堆放着，再看他们平帽上的钻石，式样新颖，品味奇特，使目睹者无不啧啧称奇。看着队伍远去，自己竟久久忘了移动脚步。去王宫的路上，一路穿街走巷，大部分居民都有机会目睹盛况。到达王宫门前，门卫一见这富丽堂皇的气势，以为哪位国王驾到，全体列队相迎，下跪亲吻衣裙，但被止住了。受金魔管教的女奴告诉卫队，我们仅是奴仆，主人随后驾到。说话的女奴随队进入宽阔的二殿，国王上朝时，这里坐着王宫总监，他负责将众官员整队。当阿拉丁送礼队伍的女奴们一出现，立时将为首官员的气焰压下去了。过去宫里哪见到这种场面与辉煌，朝内哪个官员也摆不出如此显赫的气派。国王早已闻讯女奴们列队向王宫走来，他已下令放行，所以队伍一路无阻，排成两列顺利地进到大殿，在御前排成一个弧度很大的半圆。这时黑奴把托盘放在地毯上，伏伏在地，白奴也前额贴地，连连叩首行过大礼，全体平身。黑奴掀开盖布，双手交叉在胸前，伫立一旁。与此同时，阿拉丁母亲走进丹池，行过礼，说道：陛下，我儿阿拉丁送上的聘礼实在不能和公主的身份相配，但无论如何，希望陛下笑纳，并能博得公主的欢心。区区薄礼能使他今后有更大信心，满足陛下对他的要求。此时此刻的国王哪有心思聆听阿拉丁母亲的话，他头眼在40个大金盘上看到了前所未有的鲜亮珍贵、价值连城的珠宝，也看到了40对黑白女奴，个个举止娴雅端庄，衣着艳丽。他和其他君王一样，只剩下连连叹为观止的表情。但在答复阿拉丁母亲前，国王还是回头征求了宰相的意见。宰相睁眼看着这一份花团锦簇的厚礼，比苏丹更为愕然。
好了，我的丞相，就我们说得出姓名的人里，还有哪个能拿得出如此厚礼？难道他不配做驸马，娶蒲德公主为妻吗？
宰相顿生嫉妒，怒形于色，他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陌生小伙子竟在他儿子前面当上驸马爷。显然阿拉丁的这份聘礼远比他更容易被接纳为亲家，他只得顺着苏丹王的情绪答道：
我一直在想，送上如此一份厚礼的人怎能不受陛下的青睐，恕臣大胆，他应受更多的尊敬。但我总认为世界最大的财富也无法和陛下的女儿公主相比拟。
这席话博得朝内重臣一片喝彩。国王不再犹豫，也不去想那个要做他驸马的阿拉丁是否集众人之长于一身，只消瞥一眼眼前这笔财富和阿拉丁不辞辛劳不顾他下达的条件有多么苛刻，极力满足了他的欲望，就凭这一点就已轻易地征服了他的心。
太太，回去告诉你儿子，
国王让他带着满腔希望回家去，
我张开双臂欢迎拥抱他，越快前来迎接我女儿我越高兴。
阿拉丁母亲像一个慈母，眼看着自己的儿子前程无量，心里乐开了花，飞快地赶回家。这里的苏丹早早结束了当日的早朝，起身回后宫，
命令公主的侍女将金盘端进女主人房内，等闲来一起细细欣赏。那80个奴仆也没有冷淡，都被引进宫里。苏丹先向女儿描述了他们沉鱼落雁的容貌，再领他们来到房前，让他隔窗审阅是否父王言过其实。阿拉丁母亲有了如此上好的消息，喜上眉梢，踏进家门。孩子啊，现在你有一切理由高兴起来，出乎我的意料，你的心愿刹那间统统实现了。苏丹在满朝文武齐口同声的认同下，毫不迟疑地宣布你可以迎娶福德公主，她欢迎你，为你完婚。眼下你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为初次朝觐给国王留下一个好印象。我亲眼目睹你创造了如许的奇迹，我已不再有所求了。最后我再告诉你，苏丹以极大的耐心等着，这真是机不可失啊。阿拉丁听了这消息，顿时心花怒放，一心想着立刻朝觐国王，没怎么答话，便回到自己房间。一进屋，先擦拭了一下这盏至今对任何要求都没让他失望过的神灯，金魔立刻出现在眼前。金魔，我马上要去洗个澡，御后，你把世上国王都没穿过的最漂亮的服装送一套来。话音刚落，金魔驮着他隐身来到一个用上等五彩大理石装修的浴场内，不知是谁的一双温软的手，在一间寂静空阔的厅里给他脱去了衣服，把他引进浴池，池内水温适度，那双温香的手替他用香汤擦身，几度入水后，他的容貌已是焕然一新，绝不是以前那个阿拉丁了，他肌肤洁净，白里泛红，身躯清爽。回到外间更衣室时，原来的衣衫不见了，代之为一袭异常漂亮的长袍。金魔服侍他穿戴完毕，又把他送回家里，问他还需要什么。哦，我要你马上弄一匹骏马，鞍辔必须齐全，价值要过百万，马匹要形态优美轩昂，要超过国王马寺里任何的良驹。另外还要20名随从，服饰佩戴必须和送礼进宫的一模一样，再要20名列队在马前。此外再选6名女士服侍我母亲，她们的衣着不得稍逊于蒲德公主的贴身宫女，每人再携带一身王后才配得上的华服，再给我准备10000金币，分装10袋，快去快回。阿拉丁的话音刚落，金魔隐身而去，顷刻间带来了骏马和40名奴仆，其中10人每人带着1000金币的皮带，6个女奴各为阿拉丁母亲顶着一套包在银丝中的华服。阿拉丁从奴仆手中拿过4袋金币，交给母亲留作家用，另6袋命令在去王宫途中散发给围观的路人。他下令那6名奴仆分2列走在最前面，他又叫来母亲，告诉他这6名女奴归他使唤，他们顶着的服饰都是给他替换的。一切安排妥当，阿拉丁辞退了金魔，等着国王的召见。他派了1名奴仆进宫找总管，了解何时可以前去拜见国王。仆人去了不一会儿，回来报告说苏丹王正耐心等候着他的到来。阿拉丁一跃上马，按排定的次序开始向王宫进发。尽管他过去从未骑过马，但在马背上表现出的仪态令最有经验的骑手也不会把他当成新手。队伍要经过的大街上霎时站满了围观的人群，周围不时响起喝彩声，尤其当带前的6名随从往2边抛洒金币时，更是掌声雷动。欢呼赞叹声不仅来自拿到了金币的人，更多的是为阿拉丁的慷慨大方而惊叹。那些知道他过去流浪街头的人现在认不出他了，那些刚才还见过他的人为他转眼间仪容一变也不认识他了。如此的排场全靠了神灯的威力，谁占有了它，谁就拥有了地位权势。看阿拉丁本人的人大大超过了看华丽侍从队列的人，因为昨天送礼进宫时大家已见过这种阵势。懂马的对阿拉丁的坐骑爱不释手，他们当然不为了鞍辔马具上的金银饰物看花了眼，而是真正懂得下马。现在大街小巷盛传国王准备将蒲德公主许配给他，
但没人对他过去的寒碜说三道四，谁也不眼红这飞来艳福，人们众口一词说他何该有此福分。到达王宫时，迎亲礼仪已准备就绪，踏进二门，按宰相、三军将领和各省总督制定的规律，阿拉丁正欲下马，却被宰相拦住了。他奉国王之命，把马一直牵到议政厅内，才扶他下马。阿拉丁对此人十分反感，但又只得随他的意思做。殿前众朝臣已分列两行，恭候迎接。阿拉丁走在宰相右手，穿过百官的队列，走进王座。苏丹一眼便看出阿拉丁的穿戴配饰远胜自己，深为诧异。他凝神注视，只见驸马风度翩翩，文质彬彬，周身透出一股说不出的威严肃穆气质，和他母亲那居板平庸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心中的诧异没有妨碍国王起身离座，就在阿拉丁刚要拜倒时，他快步上前，慈爱地抱住了他。客套后，阿拉丁依然坚持伏地行大礼，但国王紧执他手，请他坐在右手和宰相之间。陛下，我接受圣上这份非凡的恩宠，不过请允许我重申，我仍为陛下一介臣仆，陛下集天下之权，居万民之上，臣本无名小民，无高官显爵之位，蒙受如此殊荣，愧不敢当。臣一时斗胆，有机会看到并深爱高贵的公主，她终于成为我心底的希望，今恳请陛下宽恕臣的鲁莽，这愿望若无法实现，我便忧伤至死。
孩子呀，
国王重又拥抱他，
我诚挚地表示，你的一生对我是如此宝贵，我已有了周密的安排，当你的财富呈现在我眼前时，我更喜欢看到你的人影，听到你的声音。
国王说完摆了摆手，殿内顷刻响起一片管弦嘶乐，他挽起阿拉丁的手，走入一间豪华大厅，那里已经摆下了丰盛的婚宴，两人入席开怀畅饮。宰相和官宦们按职位高低顺序入座，席间国王对阿拉丁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但两眼始终注视着眼前的青年人。言谈间，阿拉丁应付自若，谈笑风生，一发给苏丹一个良好的印象。宴席终了，国王召来都城法官，命令立即为阿拉丁和蒲德公主修好婚书，同时和宰相以及朝臣一起跟阿拉丁闲聊。阿拉丁如珠的妙语，自如的应答，彬彬的礼仪，使满朝文武无不为他的机智潇洒赞不绝口。法官按格式填好结婚证书，国王征求阿拉丁意见，留在宫中等候隆重婚礼的举行。启禀圣上，尽管我迫不及待地期望接受陛下的恩赐，阿拉丁奏道，但我还是请求推迟婚礼，直到我为公主建造的一座适合她那崇高地位的宫殿落成。为此，我请求陛下在王宫附近赐地一块，以便今后随时入朝请安。宫殿我一定以最快的速度建成。
孩子，看上了哪块地由你自己挑，王宫前面有的是空地，不过我要尽快看到你们俩结合，以为我的平生。
说完他又紧紧拥抱阿拉丁，阿拉丁以王族礼节告辞国王后回家，看他的风度举止，似乎他从小就生活在宫廷之中。他跨上骏马按原路回家，一路上观者如堵，不断为他发出掌声和祝福。才进家门，他便走进自己屋里，拿起神灯，和以前一样唤来金魔。金魔问他要什么。我有充分的理由命令你按我的要求去办事，现在如你关心神灯的主人，你要付出加倍的努力和热诚。我要你在王宫附近修建一座宫殿，迎接我的妻子蒲德公主，越快越好，材料由我选定。主楼用花岗岩、碧玉、玛瑙、天青石，配楼用多彩大理石。主楼顶层是一个大厅，分四大间，顶是圆穹形，墙用金银砖块交替砌成。四大间房屋每间有六扇格子窗，其中有一扇因尚未完工，窗格的几何图案全部用钻石、红宝石和祖母绿镶嵌，其名贵和富丽 应是普天下君王从未见过的奇观，宫前修有内外大殿和花园，除了以上各处，你必须指点给我安放金银宝物的地方。宫内当然要有厨房、办事处、贮藏室和安放四季佳器的保管室，马寺里明马林立，总管马夫和列具必须具备，厨房和办事处里要有专人负责，还要有侍候公主的宫女。听明白了就去办，完成后立刻来告诉我。当阿拉丁吩咐金魔修建宫殿的时候，落日已西斜，一夜无话，阿拉丁思念公主，通宵未合眼。第二天一早，金魔前来汇报：
主人，宫殿已经修建完成，请您动身前去验收。
阿拉丁欣然同意，金魔立刻把他送到门前。建筑质量之高，出乎阿拉丁意料，他非常满意。金魔带他穿堂入室，满眼尽是荣华富贵的陈设，男女仆役按分工穿着各式服装。金魔又带他去储宝库，管库的打开大门，只见成堆的大小钱袋整整齐齐地从地面堆到天花板。金魔保证了管库的诚实可靠。他们来到马寺，阿拉丁看到了几匹世界上最好的骏马，正由马夫在佩戴鞍辔，马具室里摆着一应马衣食物和鞍褥饰品。阿拉丁从上到下审视了宫殿的每个角落，特别是24扇窗格的大厅，一切都出乎意料的完美。他转身对金魔说道：看来世上没人比我更为满意你的工程质量了。但别怪我，还有一件事我忘了告诉你，我还需要一块质量上乘的细天鹅绒地毯，从苏丹王宫一直铺到这里，这样公主便可以在上面走到这里。金魔消失了，阿拉丁立时便看到了他所要的地毯。金魔回来后，趁王宫的大门尚未开启，又把他送回家里。门卫总是一天中第一个看到门外的景物，早晨他们像往日一样出来开门，但打不开，用力推开后一看，只见一条细天鹅绒地毯蜿蜒伸向远处。一开始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顺着地毯往远处望去，才看清了不远处阿拉丁的宫殿，不禁大为惊奇。奇迹很快传遍宫内，第一个到来的宰相一见这新鲜事儿，其惊讶程度丝毫不亚于老百姓，他跑去报告国王，这一切纯属妖术。
我的宰相，为什么你要把它看作是妖术呢？你我都知道，这是我赐给阿拉丁的土地，同意他在这块地上修造宫殿，接我女儿入住。我们证实了他的确富甲天下，为什么现在又怀疑他能在短期内修造宫殿的能力呢？他想给我们来个惊喜，让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只要有了钱，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应当承认，你所谓的妖术纯粹出于内心的嫉妒。
早朝的时间打断了两人的对话。阿拉丁到家后打发了金魔，看到母亲已起床，穿上了昨天为他准备的衣服。他等国王上朝后，请母亲带着女奴进宫去朝觐国王，告诉他是来陪同公主晚上回自己宫殿的。母亲的一行尽管穿戴得异常高贵，但没有多少人围观，原因是他们个个戴上了面纱，上身也罩上大褂。至于阿拉丁，他跨上高头大马，满怀喜悦的心情像昨天一样上路了。离家前，他小心地拿上神灯，只有在神灯的帮助下，他才有如此辉煌的成就。门卫瞧见阿拉丁母亲，立刻报告，苏丹当即命令在宫廷等候的乐师一起演奏。霎时，大厅内响起热闹的乐曲，激起了全城的欢乐。商贾们也在店铺里张灯结彩，摆上花束。手艺人放下工作，随着人群拥到广场上。广场两端是两座同样巍峨的宫殿，他们都想弄明白，如此壮丽的宫殿究竟用了什么不可知的仙法，在毫无备料和打地基的情况下一夜之间吹出来的。阿拉丁母亲受到隆重接待，由总管带入内宫去见蒲德公主。公主正由宫女化妆打扮，佩戴阿拉丁赠给的金珠宝石。听说婆母来到，
忙上前施礼问候，一起坐在软椅上，内侍端着王室茶点一旁侍候。国王想在女儿离去前再多见见面，这时也来到公主卧房。阿拉丁母亲在议事厅里曾和国王有过多次接触，但国王从没见她摘下过面纱。如今一照面，见她尽管现在已上了年纪，但年轻时娟秀的容貌依旧留下了昔日的风韵。过去国王见她虽不像是穷苦人家，但总是布衣素鞋，衣着简单。如今他惊奇地发现眼前的老妇人也穿上了和他女儿一样的华丽服装，这更使他相信阿拉丁办事的深谋远虑和面面俱到。入夜，公主即将离宫，妇女告别时都泪沾衣襟，柔肠寸断，多次难舍难分的拥抱后，公主在婆母的扶持下离开闺房，向阿拉丁宫殿走去。两人身后100名盛装宫女紧紧相随，前面有一支大乐队开路，他们是白天欢迎阿拉丁母亲的全体乐师，乐队后面有100名白奴、100名黑奴的双行列队，两旁有400名青年侍从掌着灯，他们手里的灯火加上两座宫殿的灯饰，把夜空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公主踏上了通往阿拉丁宫的地毯，开道的乐师和等候在阿拉丁宫的音乐家们汇成一支庞大的乐队，吹拉弹奏，敲锣打鼓，如潮的乐声不但激发了广场上群众的热情，也使两宫中的人们和全城的居民兴高采烈。一切都向好的发展了，那后面阿拉丁和神灯的故事啊还没有完结，估计还会有一些转折会出现，具体是怎样的呢？请听下一回阿拉丁和神灯第7部分，期待你的点赞、转发、评论和打赏哦。